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是2018年3月15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星期三说，一项彻底的调查显示，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在一座英国城镇被刺杀未遂事件的背后是俄罗斯。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艾伦对安理会成员说，今年3月4号，有人在英国使用在战争中都被禁止的化学武器发动刺杀行动。前俄罗斯间谍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在英国的索尔斯伯利被人发现失去知觉后立即送往医院，目前状况依旧严重，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若干人也感觉不适。虽然最后计票结果还没有确定，但是民主党人兰姆星期三凌晨已宣布赢得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众议院补缺选举。在这个本是川普大票仓的选区，共和党本应稳操胜券，竞选双方的票数却出人意料的接近。这场特别选举被很多人视为是对共和党籍总统川普的一次全民公投。第一次竞选的兰姆目前只比共和党对手萨科恩多出几百张票，他们争夺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第18众议院选区的席位，这里是共和党重镇。在2016年的大选中，川普取得了将近20个百分点的优势，共和党人控制了这个席位达15年之久。虽然缺少官方计票结果，但兰姆还是在情绪高昂的支持者面前宣布胜选。他说：“选民只是他去华盛顿履行本职。”他的回答是接受任务。中国在非洲的军事扩张与其经济扩展并存。专家对于中国未来是否会使用武力来保护其利益立场不一。然而，他们都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是中国在检验一种新的多重接触战略。专注于非洲的安全问题研究所的顾问表示，历史上看，中国通过在联合国的维和使命来巩固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然而，他还说，中国一直在通过参与联合国行动来保护本身利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业办公处报告说，在设立一套新的系统监视并记录朝鲜侵犯人权行为，尤其是那些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行为方面，正在取得进展。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表示，朝鲜问责项目正在取得进展。该项目是去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设置的。该项目要求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储存朝鲜侵犯人权的信息和证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吉尔莫已经向人权理事会汇报了进展，表示已经任命一位高级专家领导这一项目，并正在招聘4名驻首尔和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星期三晚上辞职。此前，斯洛文尼亚最高法院裁决支持一项大型铁路工程的全民公决无效。采拉尔在给议会的函件中说，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轨项目再次受到那些想阻止斯洛文尼亚积极发展的人的打击。我不想参与其中。采拉尔星期四计划向总统正式提交辞呈。一位流亡芬兰的前中国政治犯星期三在美国白宫网站上发起请愿信，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一家设在美国但和中国关系密切的电视台。 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下。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My First Camera.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的第一架照相机。这一课学习怎样谈你终生都喜欢做的事情。爱因斯坦从五岁起就一直热衷于研究科学。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compass.
指南针。
A compass.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爱因斯坦一向喜欢研究事物运动的原理。To be interested in, 对什么感兴趣。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爱因斯坦感到奇怪。为什么指南针的指针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Hi, Max.
Hi, Kathy.
How was your book about Einstein?
I finished it last night.
I was thinking. You said Einstein wasn't a good student.
Yes, that's right. He didn't like school.
So how did he become a great scientist if he wasn't a good student?
Well,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For example, 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is father showed him a compass.
A compass? What's so interesting about a compass?
Well,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fter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Eve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continued to study physics.
Thanks, Max.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imon Tompkins, the photographer.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Goo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When he was 5 years old,His father showed him a compass.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fter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Eve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continued to study physics.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是摄影师 Simon Tompkins。Simon 七岁那年，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词句。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专业摄影师。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Professional, 职业的，专业的。P R O.F E S S I O N A L.
My parents bought me my first camera.
我父母给我买了我的第一架照相机。
I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我在一次摄影比赛里赢得头奖。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那张照片在报纸上登出来了。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Simon Tompkins. Simon is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Simon.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Tell us, Simon, 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When I was 7 years old, my parents bought me my first camera. I loved that camera.
Did you take a lot of pictures?
I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I saw. People, trees, buildings, everything. And when I was in 10th grade, I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That's great.
Oh, I was so excit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After that,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be a photographer.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听 Simon 是怎样爱上了摄影。
Simon is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Simon.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Tell us, Simon, 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When I was 7 years old, my parents bought me my first camera. I loved that camera.
Did you take a lot of pictures?
I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I saw. People, trees, buildings, everything. And when I was in 10th grade, I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That's great.
Oh, I was so excit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After that,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be a photographer.
Our guest is Simon Tompk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old was Simon when his parents bought him his first camera? He was 7 years old. Did he take a lot of pictures?Yes, he did. He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he saw. What happened when Simon was in 10th grade? He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Where was the photograph publish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Simon Tompkins。Simon 1972年成为专业摄影师。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n advertising agency.
广告公司。
An advertising agency. A sales manager.
销售经理。
A sales manager. I didn't get paid, but I learned a lot.
我不拿工资，可是学了很多东西。下面请听访谈。
We're talking with Simon Tompkins.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Okay, Simon, 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as a photographe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took pictures for the school newspaper. I didn't get paid, but I learned a lot.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Then I moved to New York City.
What did you do in New York City?
I went to work for an advertising agency. That's where I met Tony, my friend Tony. He was working at the agency as a sales manager.
How long did you stay at that agency?
For 5 years, until 1989. Then Tony and I moved to Boston.
What do you do now?
I teach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outside of Boston. And I still take lots of pictures f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ell,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imon 是什么时候搬到纽约的呢？我们再听一遍。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Okay, Simon, 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as a photographe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took pictures for the school newspaper. I didn't get paid, but I learned a lot.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Then I moved to New York City.
What did you do in New York City?
I went to work for an advertising agency. That's where I met Tony, my friend Tony. He was working at the agency as a sales manager.
How long did you stay at that agency?
For 5 years, until 1989. Then Tony and I moved to Boston.
What do you do now?
I teach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outside of Boston. And I still take lots of pictures f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ell,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did Simon's parents buy him when he was 7 years old? They bought him a camera. When did he move to New York? He moved to New York in 1984. What kind of company did he work for in New York?He worked for an advertising agency. How long did he work at that agency? He worked there for 5 years, until 1989.
Daily Dialogue, A School Interview, Part 3.
每日对话，学校面试，第三部分。Handy 先生谈他当牛仔的经历。我们先来学习一个句子。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我知道他们需要有人爱护他们，照料他们，就和牛一样。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Bu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ldren, Mr. Handy?
Well,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run around, and they eat a lot.
Well, that's all true, but...
And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这位 Handy 先生做了20年的牛仔，所以他总是不知不觉地拿孩子们来和牛比较。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Bu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ldren, Mr. Handy?
Well,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run around, and they eat a lot.
Well, that's all true, but...
And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个星期的问题是，这是什么节日？我们先来熟悉两个词。
A present.
礼物。
A present. Fireworks.
烟火。
Fireworks.
Fireworks.
Once again,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time, our questions are about American holidays. What holiday is it? Question number one. On this day, December 25th, people give each other presents. Question number two. On this day, February 14th, people give chocolate or flowers to the people they love. And question number three. This holiday is celebrated on July 4th. People have picnics and go to see fireworks.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这三个节日分别是什么节日？请听下星期的答案。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are you interested in? What are your hobbies? Interesting.
你的兴趣在哪些方面？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吗？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我们学习怎样谈你终生都喜爱做的事情，表达一个人对什么一直感兴趣，要这样说。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Max 和 Cathy 谈到爱因斯坦如何从对科学感兴趣而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How was your book about Einstein?
I finished it last night.
I was thinking. You said Einstein wasn't a good student.
Yes, that's right. He didn't like school.
So how did he become a great scientist if he wasn't a good student?
Well, Einstein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how things worked. For example, 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is father showed him a compass.
A compass? What's so interesting about a compass?
Well, Einstein wondered why the compass needle always pointed in the same direction.After that,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Even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he continued to study physics.
Thanks, Max.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imon Tompkins, the photographer.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Good.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我们采访的对象是专业摄影师 Simon Tompkins.
Simon is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Simon.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Tell us, Simon, how did you become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When I was 7 years old, my parents bought me my first camera. I loved that camera.
Did you take a lot of pictures?
I took pictures of everything I saw. People, trees,buildings, everything. And when I was in 10th grade, I won first prize in a photography contest.
That's great.
Oh, I was so excited. The photograp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After that,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be a photographer.
Okay, Simon, when did you begin working as a photographer?
Well,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took pictures for the school newspaper. I didn't get paid, but I learned a lot.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Then I moved to New York City.
What did you do in New York City?
I went to work for an advertising agency. That's where I met Tony, my friend Tony. He was working at the agency as a sales manager.
How long did you stay at that agency?
For 5 years, until 1989. Then Tony and I moved to Boston.
What do you do now?
I teach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outside of Boston. And I still take lots of pictures for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ell, Simon,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学校面试第三部分。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Mr. Handy. But what can a cowboy teach to little children?
Well, I studied the stars every night for 20 years. I know a lot about stars.
That's very nice, but...
And mathematics. I counted cows every day when I was a cowboy.
Bu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ildren, Mr. Handy?
Well,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run around, and they eat a lot.
Well, that's all true, but...
And I know that they need love and attention, just like cows.
In 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Elizabeth 订婚了。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Max, hi Kathy.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Hello.
Hello.
How's it going, Elizabeth?
Oh, things are great.
Hey, you're happy today.
Oh, I'm more than happy.
What's the good news?
Well, please examine my hand carefully. Notice anything?
Oh my gosh, Elizabeth, that ring! You've got on an engagement ring.
Yes.
Elizabeth, you got engaged?
Yes. Boris asked me to marry him and I accepted.
That's wonderful.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Elizabeth, I've got to ask you a question. Where did he ask you? Where were you when he asked you to marry him?
Oh, it was during dinner. On Saturday, Boris took me to a really nice restaurant.
And
at the end of the meal, he asked me to marry him.
Oh, how romantic!
Yes, it was wonderful.
Elizabeth 和男朋友 Boris 订了婚。内心的喜悦难以掩饰，他的同事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不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 Boris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何向 Elizabeth 求婚的。我们再仔细听一听。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Max. Hi, Kathy.
Hi, Elizabeth.
Hi, Elizabeth.
Hello.
Hello.
How's it going, Elizabeth?
Oh, things are great.
Hey, you're happy today.
Oh, I'm more than happy.
What's the good news?
Well, please examine my hand carefully. Notice anything?
Oh my gosh, Elizabeth, that ring! You've got on an engagement ring.
Yes.
Elizabeth, you got engaged?
Yes. Boris asked me to marry him and I accepted.
That's wonderful.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Elizabeth, I've got to ask you a question.Where did he ask you? Where were you when he asked you to marry him?
Oh, it was during dinner. On Saturday, Boris took me to a really nice restaurant.
And
at the end of the meal, he asked me to marry him.
Oh, how romantic!
Yes, it was wonderful.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好，今天现在时间是2018年3月15日星期四晚上，北京时间晚上5:30。下面播送简讯。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星期三说，一项彻底的调查显示，一名前俄罗斯间谍在一座英国城镇被刺杀未遂事件的背后是俄罗斯。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艾伦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说，今年3月4号，有人在英国使用在战争中都被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发动刺杀行动。前俄罗斯间谍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在英国索尔斯伯利被人发现失去知觉后立即前往医院，目前状况依旧严重，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若干人也感觉不适。英国官员说，刺杀行动使用的是诺维乔克神经毒气，前苏联开发的这种毒气留给了俄罗斯。艾伦副代表说，这不是普通犯罪，而是非法使用武力。英国政府已要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对神经毒气的使用进行独立调查。虽然最后计票结果还没有确定，但民主党人兰姆星期三凌晨已宣布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众议院补缺选举。在这个本是川普大票仓的选区，共和党本应该稳操胜券，竞选双方的票数却出人意料的接近。这场特别选举被很多人视为是对共和党籍总统川普的一次全民公投。第一次竞选的兰姆目前只比共和党对手萨科恩多出几百张选票。他们争夺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第18众议院选区的席位，这里是共和党重镇。在2016年的大选中，川普取得了将近20%的优势，共和党人控制了这个席位达15年之久。虽然缺少官方的计票结果，但兰姆还是在情绪高涨的支持者面前宣布胜选。他说，选民只是他去华盛顿履行本职，他的回答是接受任务。中国在非洲的军事扩张与其经济扩展并存，专家对于中国未来是否会使用武力来保护其立场不一。然而他们都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是中国在检验一种新的多重接触战略。专注于非洲的安全问题研究所的顾问表示，历史上来看，中国通过在联合国的维和使命来巩固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然而他还说，中国一直在通过参与联合国行动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业办公处表示，在设立一项新的系统监视并记录朝鲜侵犯人权行为，尤其是那些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行为方面正在取得进展。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表示，朝鲜问责项目正在取得进展。该项目是去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设置的。该项目要求建立一个中央数据库，储存朝鲜侵犯人权的信息和证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吉尔莫已经向人权理事会汇报了进展，表示已经任命一位高级专家领导这一项目，并正在招聘4位驻首尔和日内瓦的工作人员。他表示已经建立电子资源库，这是有关朝鲜践踏人权问题的首个独立和全面的信息系统。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星期三晚上辞职。此前，斯洛文尼亚最高法院裁决支持一项大型铁路工程的全民公决无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节目，稍后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为大家呈现，请您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将就朝核问题呢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同时给北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川普日前打电话给习近平，感谢习呢向他提出美朝对话的建议，习近平赞赏川普通过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积极意愿，并表示希望美朝双方能够尽快启动接触对话。可是大话好说，苦果难咽，一旦美朝真正实现了首脑对话，中国将立即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目前呢，中朝关系因北京不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而停摆，美中之间在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对抗正在不断加剧。在这种背景下，美朝实现和解符合中国利益吗？中国会不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被边缘化？金正恩是否将联美制华呢？如果出现了美朝韩联合对抗中国的局面，北京将何以应对？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国际问题独立学者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您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好。
许波好。吴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以安保市长金义荣为首的韩国代表团向美国总统川普通报了金正恩愿意举行这个朝美首脑会晤之后呢，又到访了中国。习近平、杨洁篪和王毅分别在两会这个繁忙的间隙期间呢，接待了这个韩国代表团，显示了中国方面对美朝峰会的这个高度重视。首先我请问北京的吴强博士，中国方面为什么对美朝峰会表现出高度的关切呢？吴博士。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或者换句话说在保持着一个传统的一个关系，这种传统关系应该说是朝鲜所有对外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系。中国毫无疑问从传统地缘政治和传统的中朝两国的政党和国家间关系都是近似一种盟友关系。最过去五年，中国的随着自己所谓国力的壮大和崛起，开始更多的跟美国在一个所谓 G2 的一个两个超级大国的一个对等的姿态来看待地区政治问题。那么朝鲜问题的一个恶化，实际上是中国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贯彻的一个模糊战略所没有期望看到的。换句话说，现在的一个朝鲜局势的一个直接的变化，也就是朝向朝美直接对谈，虽然是中国过去也鼓励的，但实际上中国的模糊战略并没有做好这样一种准备，暴露了中国现在一个模糊战略的一个它的一个战略上的一种无所应对的一种状态。所以中国现在不得不高度重视来面对局势发生戏剧性变化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好的，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韩国媒体报道说呢，杨洁篪啊向韩国代表团讯问了有关金正恩的所有细节，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至少好像似乎朝鲜并没有向中方通报任何事情，我这样看对吗？
是对的。过去五年多以来，这个中朝之间的直接接触，只有中联部的部长去朝鲜做了一次访问，而且是通报十九大。国际舆论和这个中国的媒体自媒体开玩笑说，像到朝鲜去传达十九大精神。这个除了这个直接接触之外，这个没有其他的这个更为这个紧密的这种接触，或者有接触外界没有报道出来。 所以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平壤的媒体公开抨击中国，批判中国，把中国说成是中国修正主义中修，而中国方面内部呢也认为朝鲜已经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变成了一个世袭制的所谓封建制国家。这个双方在这个价值观方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过去五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而且正在逐渐加深。中国呢也通过这个全球战略角度上平衡来看，认为这个传统理论的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作用，就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的屏障作用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已经这个整个经济、政治、军事都已经全球化了。一个具体的岛屿、一个半岛，对中国来说是不是还有屏障作用？中国也已经显然对它的评估下降。那么双方这样一个暗中较劲，而且五年来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根本没有任何会晤的打算，连这样的试探都没有。这样双方互相较劲的结果，朝鲜方面是一个也比较嫉恶如仇的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所以他不理睬中国，这个甚至故意这个拧着跟中国给做出这样一个样子给中国看，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所以这次他不通报是有极大的可能性的。
好的，那么川普呢，他在宣布愿意与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之后呢，马上就给习近平打电话，感谢习向他提出美朝直接对话的这样一个建议，并且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呢，高度赞扬中国和习近平本人对解决朝核问题做出的努力。请问吴博士，川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知道，川普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议之上就达成了处理朝鲜问题的一些共识。在这之后，随着朝鲜局势的发展，我们看到联合国也好，美国也好，对朝鲜以这种加紧制裁的方式来对付，这种制裁在现在和未来都仍然是需要的，而这种制裁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配合。我们看到中国在很多姿态上面也在予以切实的配合，那这种配合对美国未来的战略，未来的对朝鲜关系的处理，这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在未来除了制裁，那么中国在地缘政治当中和朝鲜这种关系、历史上的关系以及现实的影响力，虽然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一个很别扭、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在未来的任何的一种关系解决、朝鲜问题的解决、朝核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的一个强力的支持和配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立场的协调，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好，我来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李先生啊。中国官媒和中国学者呢都认为说，金正恩能够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北京功不可没，并且倡导美朝直接对话呢，也是中国的一贯立场。那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说中国功不可没这一点有点言过其实，因为这个说朝鲜让步首先是言过其实，是不是真的让步这一点还真的值得仔细的斟酌。这个朝鲜在金正恩在他今年的元旦讲话当中这个强调了几点，我们上一次节目里边已经谈过，他最重要的一条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核武大业，就是核武国已经是核武国家了。这个现在呢这个经济上由于这几年做核武遭受西方的制裁，受到了这个严重的挫折，所以下一步呢也要把这个所谓像中国一样把这个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了，这是这个同时都要抓紧这个做核武器方面的实弹部署，这是金正恩这个元旦讲话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基本的基调。所以你说他这个是在对美国让步，态度放缓，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战略重心的转移，在完成了一件事之后要完成另一件事而已。那么中国方面在这个整个这个格局当中，为什么显得这样这个所谓欢迎，这是中国人一向的一个表面的客气话。六方会谈的时候中方就不停地说美朝之间也可以直接对话，但事实上美国真的要这样做的时候，中国还是有一点猝不及防的。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深入讨论中国的这个感受和心态。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了，我们把他们连进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来接电话，浙江的庄先生。浙江庄先生你好。
你好，他那个 两个见面的话，应该八字还没一撇吧？我这个问题我不谈那个，我主要我觉得那个威胁半岛爱和平的，主要是不是那个和朝鲜有那个核武器，他主要是他这个政权是邪恶的，他本来他会用尽一切方法去誓死捍卫这个政权，他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他维护他的政权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跟中共是一样的，所以第一步要消灭中共，第二步才能再消灭朝鲜那个金家王朝，而且这一件事必须中国人来做，美国人是做不到的。
谢谢。好的，谢谢。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针对上一个这个评论，我发表一下看法。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说消灭中共，就是说中共虽然说在言论自由或者是很多方面做的不太好，但是他这样去说鼓吹这种所谓的这种革命，那只能让中国变得更加动乱。在动乱的情况下，就像清朝刚刚灭亡的时候，虽然说革命是过了一把瘾，但是整个国家，之后袁世凯死后就分崩离析了，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富强。我就是说，中共再不好，我是。
好的，谢谢这位河北的李先生。另外呢，我们现在有许多听众啊，有许多网友呢发来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山梁，这位网友说，朝鲜不会倒向美国，因为倒向美国，朝鲜的地位就只会比韩国更低；倒向中国呢，至少不会，中国不会强烈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事实。朝鲜拥有核武器，就是拥有和任何国家谈判的最大筹码。所以结论就是，朝鲜最多能和美国改善关系，而不会成为像韩国那样的美国盟友。而对于中国来说呢，萨德不部署在朝鲜，朝鲜战略缓冲期的目的就达到了。另外 ，Mark 孙这位网友说，朝鲜现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走向可以选择。第一种走向呢，是朝鲜在外加上拖延住国际社会，而内部不断发展核武器。第一种走向是朝鲜在外加上拖延住国际社会，而内部不断发展核武器。另一种走向呢，是金正恩逐渐放弃核武器，国际社会对他的制裁也就逐渐失效了，朝鲜恢复为正常国家。我觉得朝鲜走向还是选择第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朝鲜的社会普世价值观是军国主义。王军这位网友说啊，金正恩一定是想在既拥有现在的核武器，又想改善跟美国的关系，鱼与熊掌之间不可兼得。美国跟金正恩直接见面之前，首先应该解除朝鲜核武威胁。最后就话 AF 这位网友说，这次会面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因为双方价值观不同。小金能放弃王位吗？显然不能。两国和好的话，美国发展的那么好，三胖怎么忽悠自己的国民呢？刚才我们一连呢选读了几个网友发来的评论我们现在呢就接着我们的讨论，然后我希望我们的嘉宾呢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可能会逐渐的这个回应刚才网友听众观众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及评论。现在我们看到呢，美朝峰会渴望举行，分析人士说北京方面的感受有点复杂，就像刚才李先生说的那样啊，一直说倡导对话，但是对话真实现了的话，他这感情有点复杂了。那么吴博士，我首先请问您啊，您怎么形容目前北京的感受？您觉得北京真的乐见美朝峰会会如期举行吗？
我相信美朝峰会这么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决定是出乎中国政府意料的。我们知道中国对朝鲜的政策，我刚才讲过，长期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战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看法。包括在北京，我个人观察，我相信在中联部和中南海以及相关部门之间，他们对朝鲜的态度是有差异的。中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连贯的对朝鲜的一个战略，所以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口头上中国当然一直是说支持朝鲜去核化，口头上的一些话已经重复了十几年了。那么朝美对谈 这个问题，这个一旦变成了现实，实际上是出乎中国很多行政官僚的预料的，他们没有做好准备。那么长期的模糊战略现在面临着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对他们来讲这个尴尬实际上是他们的一种长期的这么一个尴尬，实际上是他们的政策模糊所造成的尴尬，并不是说实际上是他们一种失败的一种体现，他们的政策是一种失败的，不足以应付未来的更戏剧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在这里。
好的，那我继续就这个问题啊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现在的复杂心态，北京的担心和顾虑主要是什么呢？
刚刚吴博士说是个模糊战略，我同意，但是我换一个词更加直截了当的，它是一个矛盾战略。为什么在朝鲜上这个采取一个矛盾的一个国际战略呢？这跟中国在评估自己周边问题，周边包括国际事务和这个中国自己的周边，就是边疆地区，来评价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啊，按一二两个等级来划分的。虽然没有看到这样明确的报道，我分析是这样子：一级问题对中国来说就是边境安全的一级问题，第一个是台湾问题，第二个是南海问题，第三是这个朝鲜和这个日本钓鱼岛的这个问题，这都是中国的一级问题，所以他在国际上他不停地在强调，比方说一个中国要求迫使所有建交的国家承认这个不跟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然后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南海的问题上强调这是中国的主权，那么在朝鲜的问题上他强调六方会谈和无核化，他一直在这个这样的一级问题上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二级问题呢是香港、新疆这个西藏问题，这对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所谓安全观上他基本上是这样来划分的。那么在朝鲜、南海和这个台湾这三个一级问题上，习近平有在过去五年有自己矛盾的考虑。那么五年来他是一种现在有人评价他用当年中国评价苏联那样子叫做社会帝国主义了，我五年以来一直把它叫做红色帝国或者是一个后纳粹主义，这个说法都是一致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点大国耍横，你原来是我的小兄弟，我就不理睬你，你不许在我身边生事，不许在我这个边境闹事，用一种强势强横的方式来压着他，但是金正恩呢也不买这个账。那么中国的这个看样子，过去五年来习近平一直是把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放在朝鲜问题之上的，虽然五年来我一直呼吁美中能够联手来解决朝鲜问题，免得这个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发生崩塌，但是中国方面一直没有采取这个动作。那么他一直把朝鲜当成一个自己的战略棋子，以此来咬住美国，但事实上反过来这五年看是朝鲜把中国当成了战略棋子去跟美国去接近，现在这样一个结局已经出来了，可以说明过去五年这三个一级问题在习近平那儿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导致了今天他的麻烦。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些网友呢在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来回应两位嘉宾。首先傅正辉这位网友说，朝鲜所标榜的主体思想就是希望建立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自主权并获得国际认可，其中企图摆脱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美朝领导人会谈若真能实现对朝鲜是一大胜利，而若能因此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呢，对中国而言是拆除门口炸弹的引信，也符合中国的政策，所以理应支持，无需焦虑。明湖这位网友说，朝鲜的目标呢是要挑起中共政权和美国的矛盾，避免自己边缘化，当年中共和苏联闹翻，美苏不对峙的话，中共政权也就不会被美国尼克松争取了，今天的朝鲜需要中共政权和美国搞起来，然后朝鲜就可以被美国争取了。 Toby Lee 这位网友说呢，中国一直在以宗主国的姿态来对待北韩，如果这一次金正恩与美国建立了关系，推行民主制度，那么金正恩也许会是一位十分伟大的人物。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们的想法。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我认为朝鲜的金正恩此人非常狡猾，他根本不可能真正的契合，他需要隐瞒一下真实的那个核数量， 就是核弹的数量，完了之后他隐藏下一部分那个核弹数量，销毁一部分，既给了特朗普的面子，同时也缓解了朝核的危机。
好的，
这样式的话是还可以保那个啊。好，谢谢。
好，谢谢河北刘先生。天津王先生，天津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的意见就是，这个台湾的问题必须收复，然后这个朝鲜吧，这个金正恩啊，他必须除掉，绝不能让他有核武。不是有那个什么金韩松在我们手里吗？必须用他把这个金正恩换掉。
好的。
其他方面，领土问题，还有安全问题。
谢谢天津的王先生。
绝不能。
谢谢天津王先生啊！现在呢，刚才我们给大家选读了啊、一些网友的评论，也接听了一些电话。我现在请我们这个两位嘉宾呢，综合的回应一下刚才网友、听众、观众做出的评论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首先，吴博士。
几位网友都谈到金正恩的一个策略到底是想怎么办，因为他就换句话说，大家在猜测他的真实的策略是什么。还有一些问题是集中在未来，如果说朝美对谈一旦展开，朝鲜的在国际秩序当中开始逐渐变成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之后，那么中国是否面临着一些战略利益上的损失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我个人是判断，金正恩政权就像李伟东先生所说的，我很同意他的看法，他现在进行一个完成核武建设之后，开始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改革。他希望，我个人是判断，他希望通过去核化的一个谈判，为朝鲜的市场经济改革获得资金、资源，获得国际的帮助。换句话说，以时间来换取这么一种谈判，以核来换取他的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一切的资源。这是他未来应该想做到的。想做到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他是以维持他的政权的稳定、维持他的统治为前提，只是会加强他的政权统治。
好的，
那至于未来的中国这些角色，在国际化、在朝鲜半岛两边的关系，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社会也不会轻易的上他的圈套，但是也许会逐渐帮助他启动。问题就在于如何去核化，我相信未来谈判。真的一旦展开的话是非常的困难的，朝鲜不会轻易放弃它已经发展起来的核武器。
好，那么李伟东先生，您对刚才网友、听众、观众，您对他们的问题和评论有什么回应？
刚刚吴博士说的我完全同意。有一个网友说，这个金正恩为了这个跟美国拉拢关系，也可能把他的核武器销毁一部分，这个隐藏一部分。其实不会这样。这个金正恩的这个要加入大国核俱乐部这一点，已经是他的既定方针。他未来跟美国的谈判，双方这个谈判基调上会有一个根本的差异，根本差异就是美国方面要求去核，而朝鲜方面要求参加核俱乐部。但是，比方说同意你承认我是核大国了，我呢就同意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包括核废料的处理，然后呢承诺这个核不扩散。这个然后承诺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我估计朝鲜的最后底线就仅到此而已。我认为美国能够实现刚才要求朝鲜说到这个刚才说那几条能够实现的话，美国自己就满意了。美国是准备这次川普总统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准备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了。这对二战以后的雅尔塔体系的这种崩溃，川普已经不管了。
好，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川普团队大换班，习近平无限期执政，美中关系再添新变数。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